谢谢天父，你降下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心中。圣灵就是神，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能够惊醒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对待圣灵。愿圣灵充满我们，愿圣灵洁净我们，也让圣灵改变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，社会的不公平，经济的不稳定，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压力挑战。但是我们所讲的道理很多时候只是理性的探讨，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相脱节，因此基督徒普遍感到软弱。你可以跟很多基督徒交谈，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，我软弱，普遍的感到需要能力，所以很多人就转向了灵恩派的教会。今天每年灵恩派的基督徒增加900万，每年全世界50个最大的教会，所谓最大的教会就是教会人数在50000人以上，灵恩派占了一大半。所谓灵恩派就是强调圣灵，就是强调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恩赐。这是20世纪基督教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。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虽然得救了，当然我们不怀疑他们的得救，但是不敢传福音，没有胆量，有的甚至还以福音为耻羞耻，在公共场所连谢饭祷告都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害怕，害怕别人看不起，害怕同事或者同学不理解。我过去也有这个感觉，哎呀，谢饭祷告不容易。昨天我在亚地马，有一位弟兄还给我提出来，他说谢饭祷告到底是不是很必要的。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在家里吃饭，常常吃到一半忘了谢饭，我们再停停再来谢饭，没有这个习惯，也很难坚持。我就给他讲了一个见证，我说我自己这次到了华盛顿 DC， 那是7月8日，在那里我们参加了华联会的年会，很有收获，见到很多牧师，150多个牧师，我们在那里有一种很好的团契，我本人和师母都有很大的收获。但是除了这些最重要的收获以外，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，就是我遇到了我的老同学，我的大学的同学，我的大学同学，同班同学，同班的班长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，住睡同一个床，双人这个上下铺，他睡在上铺，我睡在下铺。46年没有见面了，62年毕业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，46年以后又见面了。我一见到他满头白发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老？他说你也不年轻啊。有时候很难看到自己，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老同学才知道我真的老了。我告诉他我现在做牧师了， 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他说我不可能忘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起吃饭，在饭桌上，餐厅里，八个人一桌，每一次我都看到你吃饭的时候在祷告。他说在这样的当时，1958年到1962年，在中国是一种很非常的形式。他说在这样的形式下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你坚持祷告。我不知道你信仰的内容，但是我知道你信仰的真诚。46年过去了，我忘记不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才知道谢帆祷告原来有这么重要。谢帆祷告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，你不需要多讲，你把你的福音表现出来。如果你的福音表现不出来，你再讲多也没用。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是很重要的，没有这种得救的信心，你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。但是有了信心，你不能满足。不要以为我已经保险了，我上天堂了，我们还要活出我们的信仰。今天基督教的影响力还不够大，不是福音传的不够，而是基督徒的行为不够有力，没有圣灵带来的能力。要活出基督的形象很困难。我们看到彼得，他被圣灵充满以前，在一个女佣人面前，他都害怕，怕得三次不敢承认他的主。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就敢在官府，在罗马兵丁面前放胆传道。这是何等的改变！当你被圣灵充满了，不管环境有多么的艰难，你就敢放胆为主做见证，你不怕得罪人，你只想讨神的喜悦。100多年来，灵恩派有很大的发展，但是他也受到不少的批判。最初在20世纪的初期，有人认为灵恩派灵恩运动是一个异端，因为他忽视圣经，他注重主观的经历，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。所以在50年前，大概在50年代，1950年，在美国出现了福音派。我们宣道会，我们这个全国美国宣道会，我们华人宣道会都是福音派的一个成员。福音派的重点在哪里？福音派的焦点就是在基督，不是个人的经历。福音的大能表现在基督的宝血和神的话语中，不是外表的一些特殊表现、特殊经历。从一开始，福音派就强调圣经的权威，也曾经从圣经的立场对灵恩派有所批判。但是在过去的20、30年中，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逐渐归向圣经，着重教导，他们有很大的变化。在这个同时，我们福音派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和偏差。我们开始强调圣灵的更新和充满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。这是20世纪最后一段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，福音派和灵派正在不断的靠拢。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段 真实的记录发生在台湾。这是台湾万人祷告会上福音派和灵恩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彼此悔改。开始。
主播跟观众呢，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，今天是聚集了万名的基督徒，要齐声来为台湾祷告。他们希望呢，能够借由上帝的荣耀和恩赐，将正义和公理彰显在台湾这片土地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谢主播跟观众，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，今天是聚集了上万名的基督徒，他们要齐声来为台湾祷告。那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借着上帝的荣耀，那将公理和正义彰显在台湾这片土地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那我们现在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
会好像觉得这个比他们强一些。如果再用我的方式来解释中美的，或者是用我的方式来解释树林在弟兄姐妹不该被做的工作，我的弟兄姐妹是我中国的祖国，不是中国的祖国，我的祖国面前不该活的。
我们回改，我们选择。
这是发生在2006年台北市的一个祷告会，我们亲眼目睹了福音派教会的代表认罪悔改，灵恩派教会的代表也悔改。20世纪的末期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，那就是福音派和灵恩派正在靠拢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，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很大的差别，我们更重要的是互相学习。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，或是圣灵，我们会过分的注重知识和理性，失去了火热的心，也就没有能力去进行属灵的征战。但是或是圣经，我们会过分的注重主观的经历，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。几年前呢，朱建弟兄主持了一次会议，他正要这个组织北美大陆使团这样一个大陆传道人的一个组织。这个组织包括了袁志明弟兄、刘同书弟兄、张明姐妹、张伯利，好多了，这个冯秉成等等。所以他在成立这个北美大陆使团的时候，他请了我们几个人这个一起来为这个北美使团、大陆使团要走的路线先来商量一下。在这个会上有灵恩派的弟兄啊，他们代表了他们的这个思路，他们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，就是要走江秀琴的路线。当时我也参加了那个会，他们同时也想征求我的意见，你的路线是什么？我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，我说我们要两条腿走路，一条腿是圣经，一条腿是圣灵。我们永远不要离开圣经，另外再提出标准，同时我们永远要谦卑地接受圣灵的引导、控制和充满。对我们福音派来说，对圣灵的认识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主题。我们长期以来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忽视了圣灵的工作。 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来。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，是软弱的，人不值得依靠，但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多少基督徒还是在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可以靠，神离开我们又很遥远，最后是不得不靠自己。我们想把困难交托给神，但交不上去。你有没有这个体会？交托不容易，交上去了好像等于没交，所以最后只好自己背重担。不仅在依靠神这件事上我们靠不上去，在很多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有一个良好的愿望，好多人有这个愿望却没有行动的力量。基督徒感到困惑，基督徒感到苦恼，为什么他们想做的做不到？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摆脱这个困境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参加主日学、门徒训练、查经会、祷告会，甚至到外地？好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，自己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表现。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，你用不到失望。当年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情况，他们跟随耶稣3年之久，听了耶稣多少讲道，多少次专门的教导，见到多少耶稣行的神迹奇事，但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差不多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。有的人重新回去做他们的老本行，打鱼去了。为什么3年的训练，耶稣亲自的训练，还没有使他们摆脱心里的害怕？虽然老师对老师有很深的感情，愿意一辈子跟随他，但是面对现实的考验动摇了。人很软弱啊，如果你不知道人很软弱，那你还有一段时间要去体会。人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可靠，但是他也不能去依靠神。要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需要信心，要把信心表现出来还需要能力。能力到底从哪里来的？耶稣怎么能放心把建立教会的大事交给这样一批软弱的人呢？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怎么放得了心？但是耶稣完全有信心，因为他有最好的办法。他的办法是什么？在他离开门徒升天以前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使徒行传1:8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教会的诞生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当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们带着能力把福音传给不同的民族和不同背景的人。他们听见那些门徒用自己的语言讲说神的作为。今天教会在地上已经经过了2000年的考验，中间有多少的迫害，多少的干扰，他所以能够生存下来，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都需要能力，但神给我们的是圣灵。圣灵能带给我们能力，但圣灵不是能力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？严格的说，神不给能力的。我们常常求神啊，给我能力，神啊，给我智慧。严格的说，这种祷告有问题的。神不给能力，一个罪人有了能力，可能要犯更大的罪。所以，神只允许赐给我们圣灵。圣灵是什么？ 当耶稣升天以后，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派到地上来了，这就是圣灵。我们通常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耶和华，圣子耶稣，圣灵，就是这第三位。我们今天就处在圣灵的时代，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。圣灵来干什么？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？就是使我们认识神。正如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将神表现出来，让人真正的认识这位神，通过十字架认识神。圣灵进入世界的目的也同样如此。约翰福音14:16说，我要求父，耶稣的祷告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是基督教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人家都要到圣地去朝拜，朝拜他们的这个教主，朝拜他们的这个领袖。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，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，神在里面。所以啊，认识神就包括三个方面：认识圣父，全能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；认识圣子，耶稣基督；第三，认识圣灵。今天不知道你对圣灵的认识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。圣灵不是地狱神，圣灵不是第二等的神，或者附属于神。有人这样说，圣灵就是神的能力，不是神本身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摩门教认为圣灵是一种物质，不是神。新正统派 New Orthodox 不承认圣灵是一位有位格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他们认为圣灵不过是神的一种工作现象而已。公元325年，基督教的尼西亚信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，圣灵是赐生命的主，从父和子出来，与父子同受敬拜，同受尊荣，他曾借众先知说话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有排名先后的分别，没有等级的分别；有工作先后的分别，没有地位争辈的分别。圣灵是神，耶稣基督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他们不是三位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圣灵是有位格的神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今天我想给你特别提醒的，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神。位格就是 personality， 位格就是指他拥有智慧、情感、意志的神存在。圣灵就是神，他像神那样全知全能，他可以被人接受，也可以被人抗拒。位格是一个神学的名词，通俗的讲就是有个性。我们人有个性，动物个性不太明显，非圣物这本书这个作者根本没有个性。龙卷风没有个性，它要破坏一切，你不管对它好还是坏。我们小说描写这个风在发脾气，其实风没有什么可以发的，没有脾气，它没有感情，它只是一种能力，能力没有个性。但圣灵是有个性的， 你可以体贴他，你可以欺骗他，你可以使他担忧，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感动你，你可以消灭他，甚至你还可以亵渎圣灵。所以你同圣灵可以建立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太重要了。我不知道你今天跟圣灵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，圣灵在你身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要讲基督徒的话，每个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不同的。如果你观察一下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不同的，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地位是不同的。所谓被圣灵充满，就是圣灵在你身上有很高的地位，你是被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。你是不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，还是你自己管理自己？加尔文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证据和幸福之间是有分别的。虽然我们针对圣经真理，我们可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我们传福音给人家，我们常常要辩护，我们要讲出证据，我们要讲出圣经是正确的，但这并不能保证人相信，保证人接受。我们还需要圣灵内在的见证，在他里面，在那个不信的人里面见证，他才会信服。只有圣灵能使我们顺服在圣经真理的证据之下。把圣经当一本书来读，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，作为书来读，你只要认得字你就可以读，但是你要遵行圣经里的话，你必须要圣灵，没有圣灵你不可能遵行。我们来看看圣灵的神性。在使徒行传中第一次提到教会，你知道在哪里？使徒行传是 一本历史教会历史的书，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在哪里？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一节，全教会。哎呀，第一次教会这两个字出现了，提教会这样一个存在，同时也报道了一件事件。什么事件？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，他们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叫巴拿马的人，他卖了自己的一块田，把这块田的全部收入带到使徒脚前，供应大家的需要，教会的需要。在这个同时又出现了一对夫妇，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，他们也卖了一块地，并且假装把全部的收入都带来奉献，告诉使徒这是我卖地全部的钱。那实际上呢，他们隐藏了一部分，他们留下了一部分。其实如果他们卖了那块地，只带一部分来，并且讲明我只奉献我卖地的一部分，或者卖了那块地他们保留全部的钱，他们不奉献，都没有问题。问题不是奉献的数目和自己保留的部分，问题是欺骗。欺骗的目的是干什么？他们想为自己，他们想得到自己没有做的事，得到别人的夸奖，得到教会的夸奖。哎呀，这位亚拿尼亚弟兄啊，这位撒菲拉姐妹啊，你真是不错啊，你能够把你卖地的钱全部奉献了。他们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名声，得到这个名声，其实我想也是我们有时候想的嘛。我们想花比较少的代价得到比较多的效果， 不少人有这个，我自己也有。所以彼得指着亚拿尼亚，让撒旦激动他，激动他干什么？欺骗圣灵，欺骗圣灵啊！所以你看这个今天圣经的话，他把对圣灵的欺骗就等同于对神的欺骗，所以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，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！神对这个罪采取了最激烈的行动，当场判处他死刑，取走了亚拿尼亚的生命性命。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况，很多人不理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但是一切对神犯罪的人，对神犯罪的人都要受到神的惩罚。在这个时候，当时那个时候，对正在发展中的教会极为关键的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就是人人都要理解罪的严重性，要理解必须制止犯罪，所以听见的人都甚惧怕，很害怕。神要用清洁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，这个教会是神的器皿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里必须清洁。在亚拿尼亚被抬走以后，埋葬了三个小时，他的妻子出现了，撒菲拉，他的妻子来了，他也准备等接受大家的夸奖呢。撒菲拉姐妹啊，你真不错呢。他来干什么？他准备等待大家的表扬，大家对他的赞赏。他没有知道，他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抬走了。彼得给他讲真话的机会，才问他一遍，这是你全部的钱吗？就这样一句问话，撒菲拉回答的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他继续撒谎。所以撒菲拉得到了同亚拿尼亚同样的下场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的。他们两个夫妇两个被指控，指控他们的罪是什么呢？阴谋试探主的灵。这个罪很严重啊，这个罪比我们普通的法院判决的罪严重的多。如果你也被判处啊，有这样一个罪，你是阴谋试探圣灵，你自以为神不能对此有任何行动，你自以为你现在做的事不会受到神的批判，其实你等于在亵渎神。记住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神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立即当场审判。是的，大部分的审判神都要候住留着，到将来白色大宝座最后审判，我们叫最后审判。但是神他有主权，他可以提前审判，他可以当场审判，他可以立即审判。如果他如此选择的话，神有完全的主权。按照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记载说，全教会得到了一个信息。什么信息？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，对圣灵要有敬畏的心。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， 他来帮助你，他来提醒你，他来引导你，但是你要对他有敬畏的心啊，时时刻刻他都在这里啊，你跑到哪里圣灵在这里，圣灵随时跟你在一起，你对圣灵的态度太重要了。耶稣的神性，耶稣到底是不是神，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引起很多争议，说耶稣不是神是人，耶稣是被创造的等等，争议很多。但是从第四世纪以来，圣灵的神性没有人质疑过，因为圣灵从来没有以人的形状出现过，我没看到一个圣灵单独的出现，圣灵从来没有以人的形状出现过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圣灵拥有神性，他要施行神的权柄。今天所以啊，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有一个最大的福分，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责任。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神啊，神随时跟我们在一起，但是这位神也是一位至高的神，你要敬畏他。基督徒要过属灵的生活，要侍奉神，没有圣灵是根本不行的。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撒迦利亚的时代，当时犹太人正在重建圣殿，他告诉他们要重建圣殿，不是靠环境，不是靠精干精明能干的领袖，不是靠大家的力量，乃是靠那不可缺少的圣灵所做的功。同样教会，我们今天教会的侍奉，教会施工，不是靠大家的力量，也不是靠几个领袖的力量，领袖的本事和魅力，他完全依靠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，是属灵的工作。所以任何人的志愿、人的方法、技巧、动力，单单是对人的组织有作用、有效果。如果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做一个人的组织，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华美协会，我们要搞一个什么俱乐部，我们这些条件绰绰有余。但是教会不是一个可以凭眼见的组织，它是超自然的组织，它只能用属灵的方法来培育。有人说，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？就是虽然它有很好的计划，不断的改进，但是却忘记了一个超自然的因素，圣灵。没有圣灵，教会的施工永远无法完成。内地会的领袖戴德森牧师非常强调这个重要的真理，他写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传道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同在。人们可以印成千上百的小册子金句，折下来讲无数次的福音道理，旅行几万公里去宣传福音，但是真正悔改的人可能寥寥无几。我们需要的是圣灵，我们需要的是神，不是一种系统。如果我们现在每天接触几百个人，然后我们用一种系统，我们可以接触加倍的人，没有一处人不会接受福音的。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只承认圣灵的存在，我们大部分都接受这个圣灵的存在，我们还必须顺服他，我们还必须爱慕他，我们还必须敬拜他。